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了一个在平时看来是一个次要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它改变了华尔街的舆论方向，或者开启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另外一个方向的普遍预期。就二流数据啊，今天却给华尔街指明了方向，这还是有一点戏剧性。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受通胀意外提振，股市渴望创历史新高。彭博社这个报道，它不是简单说这个二流数据怎么改变了华尔街的风向，而且呢还算出来了在未来几个月美国的股市还要涨 10%， 它指的是大盘。它报道这样描述，随着通货膨胀放缓的迹象越来越多，市场更加确信美联储下个月不会加息，华尔街交易员推动股市上涨，债券的殖利率下降，股市连续上涨推动标普500指数逼近历史的高点，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上涨 1.2%， 对美联储即将采取行动更为敏感的两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殖利率下跌7个基点至 4.13%， 货币市场对美联储9月的加息预期已经从本周稍早的约 55% 降到不到 40%， 美国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1美元左右。由于能源和食品价格下跌，美国7月的批发通胀增长放缓，幅度超乎预期，生产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 4.7%， 而6月份的涨幅 5.5%， 那么环比7月份与6月份相比完全持平，就 PPI 是零。美国 JDS 财富管理公司的 CEO 称，这对消费者和美联储来说都是好消息，美联储会努力在抑制通货膨胀和监测疲软的劳动力市场之间寻求平衡。那么仅仅 PPI 这一个数据还不足以啊，让今天成为一个转折点，或者让今天市场舆论形成共识。另外一个数据啊，也是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数据，但是也被华尔街今天当着一种啊指明方向大变局的一个转折性的数据，那就是劳工部今天公布了上周失业申请救济人数上升到209,000人，此前该数字一直徘徊在历史低点附近。那么今天美联储的官员也在第一时间对这两个二流数据啊导致华尔街舆论大变局这个现象他们也做了评论。第一个呢是里斯满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汤姆·巴金，他说鉴于通胀迹象正在下降，应该维持利率不变，但他也承认一些价格的压力可能会固化，最终迫使官员们收紧政策。你看他的观点就是暂时维持利率不变，但是有潜在的加息的可能。那么他的同行克里夫兰的贝斯·哈马克质疑最近通胀放缓的迹象是否会持续，并重申了他呼吁应该立即加息的提议。那么彭博社最后他的结论是，美国股市具备未来几个月再上涨 10% 的所有条件，因为预期盈利上升的速度超过了价格上涨的速度。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今天的 PPI 环比上涨为零，同比上涨 4.7%， 这个被华尔街舆论普遍认为通胀放缓或者通胀大大放缓，再配上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的上升，就业恶化，物价又不涨，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经典非常舒服的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一个条件。你假如通胀上涨，失业数据又很好，那就有经济过热的迹象，那么这种情况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出加息决定的市场环境。所以今天通胀低于预期，就业也比预期的糟糕，那么这个就很容易让舆论滋生一种啊，美联储不仅不会加息，甚至未来啊还会转向减息，那么这个就让华尔街上下啊充满一种啊欢腾。这本质上还是市场情绪的一种偏剧，因为 PPI 它不足以啊权威的反映通胀的状况，真正的对美联储影响更大的是8月底将发布的 PCE， 就个人消费支出的 物价指数，这个数据还没出来，那么市场今天提前捡的这个 PPI 数据，把它作为一种啊能够改变政策方向的数据，这个怎么看都还是有一些夸大或者是不真实。如果未来一周有其他的数据打破这种理想的降息的这样一种数据组合，市场情绪它会修正的，或者市场预期会修正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独家报道，其他的一些国际权威媒体普遍做了转载或者是评论，所以这个报道影响还是很大的。标题是美乌军队举行了一场对抗演习，乌克兰的无人机队获胜，战场演习显示五角大厦尚未完全吸取俄罗斯战争的教训。就这个让国际舆论呢感到很震惊，是因为在去年初，在川普眼里，乌克兰泽连斯基还是一个手上没有牌到处祈求下跪的一个落魄者，而怎么今天突然变成了美军打不赢了，而且呢美国舆论还认为美军向乌克兰学习啊还学慢了。所以这个是充满一种啊戏剧性的变化，而且呢它又不是像其他的一些抽象的领域，你说是中美科技竞争谁领先谁不领先，这个本来在行业比较是个很容易的事，但是它一搅和的政治呢各说各有理，但是战争这个事，这可是拿生命在赌注的游戏。说美国人突然意识到乌克兰不仅手上有牌，而且他这个牌还打得美军落花流水，而且你不得不向人家去学习，找人家去借牌。他这个报道很长， LT 帮网友们提炼一下，他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方面。这个报道第一呢，他复盘了今年4月到5月美军在德国举办的一场名为联合决心的半年度的大型军事演习，他详细介绍了在这次演习当中美军的重装旅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歼灭。这场演习当中美军的参演角色是3500名来自德州胡德堡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的主力，那么与第三装甲旅对演的呢扮演敌军的是获得乌克兰第412无人系统团支援的演习部队。那么实际的战况是什么样呢？就演习中美军的重装第三装甲旅一发动，高耸的尘土瞬间暴露了位置，乌克兰操作员迅速通过侦察无人机锁定目标，随即派出携带炸药的自杀式与第一人视角 FPV 无人机进行了精准的打击。最后演习结果非常惨烈，乌克兰的无人机以极快的速度消灭了整个美国装甲旅。由于美军损耗过快，他这个损耗是演习里面你被人家集中了，被人家打瘫痪了，那么为了演习能够继续进行，演习甚至不得不让频繁被击毁的单位复活，就让他继续来演习，这个有点像下棋当中的毁棋，只有这样才能让演习继续进行。他这个报道也剖析了美军与乌克兰军队演习中的败因，他们的核心观点就是这场演习暴露了美军在传统作战与新型无人机战术之间的巨大的差距。他做三个方面的比较，第一，在战术习惯上，美军依赖传统的重型装甲，机动时易扬尘暴露目标，而反观乌克兰军队擅长隐蔽侦察，高频率的打击。他第二个方面来比较美军这种落后，就现场的后勤，就美军缺乏在高压火线下实时维修与武装无人机的能力，因为现代的这种无人机战人家非常精准的，那给你打瘫痪了，你现场你就没有办法，那么演习嘛可以重新启动，但是实战它就出现这么一个战略的漏洞。反观乌克兰方面，历经四年多的实战能随时维修并改装无人机，就你那个重装备啊打坏了打瘫了你很难在战争当中来维修，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他们维修的也快，生产的也快。那么第三个角度呢，他们分析美军的这样一种落后，虽然配备有标准电子战与反无人机的装备，仍然难敌多元的打击，就美国现在它是有一些应对的装备，但是在这种以无人机为主的战场上，就之前配备的那点装备啊，根本就不解决问题。反观乌克兰方面，操作灵活，能快速穿透敌方的电子干扰。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还指出，这个还不是乌克兰的军队啊与西方与北约军队进行训练当中第一次获胜，他 他们在之前几次演习当中也都轻松获胜。去年以来，英国、瑞典以及波罗的海等国家分别与乌克兰呢进行了军演，乌克兰都轻而易举的在演习当中击败了这些北约军队。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啊，这个是在军队系统以外让普通人看到了乌克兰的进步以及美军的某些方面的一些落后。那么这个报道第三个部分，它描述了军方内部的大辩论，就这个演习啊，打遍乌克兰究竟是战术上的僵局，还是真的需要科技革命？这部分争论它还是反映出来，就美军内部有些人也不服气，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啊，美军是存在缺陷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场争论当中为美军辩护的观点，就部分美军的官员认为，无人机之所以在俄乌战场如此致命，是因为战局陷入了阵地战的僵局，一旦进入快速推进的机动战，坦克与装甲车依然能发挥优势。但这个观点他没有解释啊，你在德国的这次演习当中为什么全军覆没。另外一派的观点就是肯定乌克兰实战派的观点，认为无人机技术的无死角监控与精准打击已经让传统的大规模机动作战彻底失败，这正是乌东前线陷入静止的原因。那么第四个部分，这个报道他就呼吁美军应该急追与改革。那么这个报道他也描述，在这次的演习当中，尽管开局不利，就开局啊，所有的重装甲车都让人家打瘫痪了，但是因为是演习嘛，可以毁旗，然后又重新启动。美军在后来的演习当中，在隐蔽、分散部署和电站的运用上有所进步。那么目前美军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种被动的状况呢？这个美国方面他还是在做了一些快速的改进。首先第一呢，是美国国防部增派了前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战术的军事人员。你看在乌克兰战争之初，美军顾问要去训练乌克兰的军人，现在打到今天，美国得赶紧派人去学习。第二个动作呢，是美国正在测试并计划直接购买乌克兰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在伊朗战争啊进入僵局五月份以来，乌克兰曾几次主动的说愿意向美军提供帮助，来提供他们的无人机和无人机的一些军事专家，但是川普第一时间呢回绝了，他说我们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机。但是这么两个月，美国军方舆论呢看到了一种现实，所以既要派人去学，又要去买他们的无人机。那么美国方面做第三个调整呢，是迅速增加了配备新的反无人机装备与战术的新型的机动旅战斗队。 LT 对这个让舆论感到很震惊的《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就我们如何看去年初泽连斯基到白宫受到羞辱，川普当面讲泽连斯基手上没有牌，那么到了今天时隔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美军打不赢要向乌克兰拜师学艺，就怎么看这么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第一呢，这个还是反映了政治的视角与战场上的务实是存在反差的。因为从川普角度来讲，他面对乌克兰、面对泽连斯基的时候，他都是一种传统的政治观念。比如说他看到泽连斯基，他就会想到他的 GDP， 会想到他的军费预算，会想到他的重型武器库来衡量，哎，你乌克兰呢，微不足道。但战场的现实呢，乌克兰在四年多生死存亡的反侵略战争当中，他们摸索出了一套低成本急速迭代就更新非常快无人机蜂群和电子战处置的体系。那么对乌克兰人而言，他们不是在演习，不是说演习输了再重新启动，他们是每天拿生命在进行战术装备的演化的。所以从美军今天的反思，它还是反映了就政治视角的虚无与傲慢。它第二个方面，就这种戏剧性的转变，它还是反映了现代战争的一些新的逻辑。就美国的低流的重装甲旅短时间被乌克兰几百美元一架的无人机打瘫痪，这会动摇美军长期建立的空袭与重型装甲机动的钢铁洪流的这种模式，战争模式就先炸，炸完了重型装备就去开路。那么遇到乌克兰的这样一种战术以及无人机战的这样一种能力，美国过去那一套就显得非常脆弱了。 说这个促使美军呢不得不调整这种既往的一种战略的思维定式。那么第三个，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它还是反映了谁在为谁交学费。原本呢，美国北约是去指导乌克兰的，现在都变成了乌克兰军队的学生。实际上这种变化啊，它不应该让军方人士感到意外，因为它是一种啊规律性的，以往也是这样的。就战争当中啊，实战当中淬炼出来的战术是传统的训练场上根本学不到的。乌克兰战争它就为未来的战争形势的演变，它提供了一个事实性的窗口。就战争的形态，战争的基本要素，它就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 LT 认为这个文章它不是嘲笑美军，它更多是敦促美军加快变革改革的步伐。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转向根深蒂固的伊朗政权施加经济压力。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迄今为止未能迫使伊朗政权的投降，川普政府再次寄希望于自西式的经济压力能够奏效。由于面临必要的弹药的短缺，并且不愿意继续进行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川普及其高级官员正在从事他们的熟悉的策略，依靠不断加大的经济制裁力度和实施海上封锁来遏制伊朗的石油出口，重新强调经济痛苦，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称为极限施压。对于一个在与德黑兰进行了六个月战争后一再威胁要加强军事行动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显著的转变。虽然这种方法在2020年之前未能为川普总统带来他要的结果，但他和他的团队认为这一次将会成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沃尔斯告诉福克斯新闻，由财政部长贝斯特领导的经济狂怒行动正在摧毁伊朗的经济。他说伊朗将承受这些轰炸，这让伊朗人更害怕贝森特而不是国防部长皮特霍克塞斯。川普周日也发表类似的评论，称他对伊朗问题保持低调。川普说，我们只是关注伊朗的严重通货膨胀和资金短缺问题。贝森特也在福克斯新闻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贝森特说，政府正在让人民受苦，我们将继续施压。他在指的伊朗政府。这些与一些分析人士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政权正在走向经济崩溃，同时通过阿联酋等其他国家规避制裁的选择越来越少。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川普现在似乎呢他想通了，或者想透了，就打是打不下去了，干脆来对伊朗进行经济围困。那么这个就很容易啊带来一个问题，就六个月的战争美国捞到什么没有？如果六个月的战争之后要重新回到经济制裁，那么它很容易就带来一个问题，就这场战争的意义在哪，这场战争消耗的必要性在哪。所以 LT 认为，尽管川普以及川普的团队成员都在强调从军事战争转向经济的围堵，它可能是现阶段的川普政府的转向的一种现实，但是未来不排除又重启这种战争模式。那么今天也有舆论评论，这究竟是军事行动失败以后不得不回到旧的办法，还是因为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而为新的这种经济上的封堵带来更高的效率？那么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次川普政府对伊朗的这种经济制裁，他提了一个很刺眼的口号，他叫经济窒息。但是靠封锁伊朗的港口能不能让伊朗经济窒息，这个还是值得观察的。总的来看，伊朗战争打到这个程度，交战的双方目前呢都找不到出口，双方都认为打不下去了。但是怎么结束这场战争，伊朗和美国现在都是处在一种焦虑之中。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共的澎湃新闻的一个报道，也上了中国的热搜榜。不婚化加剧，中国上半年结婚登记同比下降 7.46%。 中国民政部网站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登记结婚327万5千对，离婚登记138万3千对，对比去年同期，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同比少了 264,000队，与此同时离婚登记又比去年增加了52,000队。从全年的数据看，中国结婚登记在2013年达到13,469,000对的峰值后，自2014年起逐年下降，2019年跌破10,000,000对大关，2021年跌破800,000对大关，2022年降至683,500,000对。那么目前呢，只有600,000对左右。中国各地近年出台各种鼓励结婚生育的政策，以缓解人口的萎缩、老龄化加剧的压力。结婚人数的持续下降预计将进一步压低生育率。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最近几年，就中国的人口问题、出生率下降的问题突然成为中国社会啊热议不止的问题。主流的舆论呢，就一直在担心人口的减少，但是 LT 认为呢，这个舆论的宣传，特别是党媒营造的舆论，它还是有一些抽象，甚至有一些脱离实际的这样一种啊舆论引导。人口问题 LT 认为它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就第一，中国的人口的数量它不是少了，是多了。就按现代的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缺的并不是劳动力。从资源的储备来看，就中国的人口啊还是规模还是偏大的。就这个不能因为最近几年都在讲出生率下降，中国的人口变少，滋生出来一种人越多越好，这个不是的。这个概念 LT 不太赞成有些人口学家的观点。那么中国的人口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聚焦在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老年人的比例过高或者是越来越高，那么在现有的养老体制下难以为继，这个是中国人口问题的它的实质。它不是一个宽泛的人多人少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的人口结构性的问题，实际上它还伴随一个中国人口的中国特色的一个重大软肋，就中国社会的重男轻女，让中国的男性远远大过女性的人数，所以它让这样一个婚姻的适配啊难度非常大。原来长期的统计数据是男性比女性要多3,000,000，就3,000,000男性要打光棍，就最近的数据啊，这个还在恶化。但这种人口比例的结构的失衡，它就对中共关注的这个婚姻或者婚姻市场，它就带来一种畸形。官方并没有认真来解决这样一个结构上的失衡，反而呢，在中国舆论当中啊，最近几年呢，它又冒出一个怨女的舆论，甚至在传统的社会舆论当中，对剩女或者女性嫁不出去，似乎成为一个对婚姻市场的主流观点、主流的判断，所以会加剧这样一种性别的失衡。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财富杂志啊，美国的财富杂志，它发表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这个在中国的人口问题的讨论当中很少出现的观点，当然它这个观点在美国也引起很大反响。就财富它报道标题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接生育率低的关键是因为女性怕遇到猪队友，现在为什么都不愿意结婚或者不愿意生孩子。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尔丁，他通过他的调查，他就美国的这个现象啊，他认为的原因是不少高学历的女性生育最大的考量未必只是金钱，而是另一半是否会成为可靠的爸爸。戈尔丁说，女性的教育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的提高确实改变了现代家庭的生育决策，但真正让部分女性却步的是她们无法确定婚后能否与伴侣公开分担育儿和家务责任。他将男性区分为可靠的爸爸和令人失望的不及格爸爸，后者指的是婚后不愿意积极参与育儿家务，让伴侣独自承担家庭责任的男性。当然他这个观点主要是针对美国社会，那么对中国社会有没有一些启发，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就总之，中国这个人口问题变得越来越热，各方面给官方支招这种信息也越来越多，但 LT 感觉总归还是应该确定一些这个问题的主要症结以及解决的对策，让这样一个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成为一个全民的娱乐话题，这个不是一个严肃的态度。包括澎湃新闻，你看他这个报道里面就是一种围观，并没有做严肃的一些讨论。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最近在中国社交媒体热炒了近一个星期的一个新闻，但这个新闻炒着炒着 LT 感觉有点变味了。 它也反映了就是中国的民众啊还是挺好忽悠的。这个热门新闻普遍的使用的报道标题是不满房东暴力涨租，于东来宣布关掉年赚1亿的胖东来老店。这个新闻在中国社交网络赢得一片喝彩。哎呀，这个于东来这个暴脾气，对这个房东动动的就涨价，大幅涨价，人家掀桌子要对这种暴力涨价说不。他为什么又引起网络的共振和一致的称赞呢？是因为很多年轻人呢目前在租房过日子，对房东啊这个随意涨价也是很头疼的。所以于东来这次掀桌子，他引起了很多啊租房者或者是一些租房经营者的共鸣，甚至是衍生出来啊，哎，这个于东来啊是替大家来掀桌子的，哎，替大家出了一口恶气。但是 LT 也注意到啊，有一些中国媒体他更深度的进行一些调查，他把于东来这一次啊关店不满房东暴力涨租这个事呢，他就讲了一些啊更多的原委，就真实情况啊，他并不是今天舆论呈现给我们的不伺候暴力涨租，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所以他也给网友们提示一个经验，就不要轻而易举的与这些富豪去共情，就他的不满呢并不是你的不满，或者他掀桌子并不是为你掀桌子。他这个究竟有哪些内情呢？这次被于东来宣布关店的许昌生活广场是2002年1月1日开业的，是胖东来旗下的首家大型综合商场。那么这次涨租涨得有没有道理呢？按胖东来的官方描述说，由于胖东来内部人员就是跟这个房东签约的人啊工作疏忽，就2015年与房东签协议的时候啊没有锁定房租，就是首先他认为是他们的人员疏忽了，没有按标准的程序与房东签房租，这样给房东每年提租金呢就留了一个破口。所以你看从这个信息来讲，这个涨价与不涨价是双方在租房协议当中是认可的一种模式，而且过去几年从15年以后他就是每年涨房租，胖东来也认了。所以这次掀桌子他并不是突然暴力涨租这么导致的。第二个信息呢是胖东来这个店年销售20亿，利润1亿，那么即使按胖东来讲的对方暴力涨租2400万，那么胖东来还有6000多万的利润。至于啊网络上与胖东来共情的有一些小餐馆的租户，有一些租房户，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很多小型餐饮业小型商业他们基本上是给房东打工，就根本就没有利润，而胖东来呢是不愿意利润减少，所以他这个性质啊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个呢，胖东来内部信息显示呢，他们在去年就已经购得一块土地，准备投资60个亿，要建一个超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所以他关店呢，实际上与他已经有后手准备是有关联的，或者与他的新的自己的物业啊建设和布局是有关的。我有新地方了，我有自己的物业了，我为什么要租你的？所以这个就与反对暴力涨租掀桌子这个故事就越来越复杂了。 LT 对这个轰动中国社交网络的这个重磅新闻事件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第一呢是大众传播当中啊都愿意去相信英雄情怀英雄叙事，比如万达王健林当年一年一个小目标，1亿就是个小目标，这个弄得中国网民呢弄得哎呀崇拜的五体投地。现在于东来1亿我不要了，硬气的怼房东，宁折不弯的企业家精神，你看这个普通网民都共情到这个地方了，你有没有1亿啊？或者你能不能去硬气怼房东啊？这个生意谈不好怎么成了宁折不弯的企业家精神呢？这个还是把这种于东来啊或者胖东来有些英雄化，商业就是商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这个新闻事件背后啊更值得关注的是于东来对企业经营的转向。就过去他这个超市啊商场是轻资产，主要是经营与管理，那么现在他逐步转向了重资产。他不光这次60几个亿打造商业综合体，于东来这次还借掀桌子事件还对他的房地产进行了宣传，就还要开发住宅小区。那么这种啊商业企业转型房地产， LT 个人认为这个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于东来呢他的逻辑呢就是我总是能比别人做得更好，别人做商场不赚钱，我做就能赚钱，别人做房地产不赚钱，我来做那就不一样。那么于东来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神奇 至少是从规律上来讲是不支撑的。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规律，企业家的个性或者经营方式有些独到，但是他很难去违背行业的基本规律的。特别是在中国与政策关系极其密切的房地产行业，未必对于潘东来讲啊，未必是一个好的出路。当然也许 LT 存在偏见，我们可以继续来关注潘东来的一些变局。最后在与网友分享今天轰动中国社交舆论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中新社的报道，标题是郭德纲改编红歌为报备武汉文旅局立案调查。中国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今年7月在武汉一场商业演出中即兴改编经典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由于相关内容未事先报备且被公众举报，武汉市文旅局已立案调查。郭德纲7月24日随旗下麒麟剧社演出京剧济公活佛，他饰演济公时将抗日题材电影铁道游击队的知名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改编演唱，把原歌词中的微山湖上静悄悄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在结尾加入妈咪妈咪轰等唱词。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2019年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相关演出的片段在网上流传后引发争议，有公众向当地文旅部门举报。武汉市文旅局回应称，这场商业演出虽已取得许可，但郭德纲的改编段落并未在事前提交的报备材料中出现，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当局已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那么对于这个热点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曲艺节目当中啊，包括小品当中，这种借调填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你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就德云社的岳云鹏，他的那个所谓的五环之歌完全是借用啊蒋大为的牡丹之歌，这个有没有人去监管，有没有人去立案，没有的。反而他成了这个岳云鹏啊到哪去演出都作为啊第一个包袱或者第一个梗，那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了。所以这种借乐曲啊来填词这个事儿，官方是一直允许或者纵容的。那么这一次官方立案要整治，实际上它的本质不是借曲调填词的问题，是因为碰了红歌这个老虎屁股。那么中国有没有红歌法呢？就像之前中国网民开玩笑董春瑞炸碉堡啊有些夸张，比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为了吃蛋炒饭遭致美军的轰炸，中共他听着不舒服，他就想了个办法，他弄了个什么英烈法，根据英烈法，就以前你可以嘲笑挖苦的，现在不行，有英烈法。那么这次他成为中国社交网络的热门新闻，就很多网民在问你有没有一个红歌法，怎么武汉之歌改了就改了没事儿，这个弹起心爱土琵琶改词怎么就有事儿了。尽管官方说列入了红歌的名单，列入红歌名单你也没说红歌不能改词或者改了词了怎么处罚呀。所以这个案例呢，它会让中国各个地方的政府凭空增加一个红歌法，有这个案例在先，以后啊可能红歌就不能碰了。你有些是改词，但是有时候人们记错了怎么办，就歌词唱错了怎么办，那按照这个逻辑那也是玷污红歌，那可能也有问题了。所以这个热点新闻事件本身呢，它是反映了一种政策的变化，反映了一种啊在唱歌的领域啊政府加强意识形态管制的一个新的规矩，以后其他的省市接到这类的举报你还不能不管，你还必须得按郭德纲的这个处置方式来管。所以这个热点事件背后它就不是一个娱乐新闻了，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新闻。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要说改词啊就借用曲调改词，中共啊是这方面的最积极最胆大的。你比如说中国经典的红歌，中共共产党认为的经典红歌《东方红》，这本身是人家陕西的一个情歌小调，现在变成了中国的政治圣歌，神圣的歌。你看最早的歌词，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忽而还有哎呀我的三哥哥，这是人家原来的，后来七改八改就变成了毛泽东了，东方红了，太阳升了，包括什么南泥湾 包括什么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翻身农奴把歌唱，就这些都是一些情歌、酒歌，后来被改编成红歌。就你红歌本身也有借用、有改词的，你这个经过人家同意没有？因为这次给郭德纲立案呢，他提出了一个版权问题，或者你不能够瞎改人家的。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版权这个灰色地度来讲，像中共本身他是不尊重版权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也是 MT 认为啊，这个网络很热闹的热门事件，你冷静下来可能最沉重的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郭德纲因为改了红歌的词儿被受整治，他一定会成为中国政治历史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体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就习近平对中国政治的改造，它并不是一夜之间的，它也是逐步逐步的朝某个方向的改造。相信很多网友都能够记得，在2016年就十年前轰动中国的红歌事件，当时的舆论方向与今天的舆论方向完全相反。你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啊，你真的有那种恍如隔世的感觉。2016年5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发生了红歌会的事件，就当时一场名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大型交响演唱会，演唱会是由56个民族之花等民意主办，演出了包括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大量具有强烈文革色彩的红歌，背景屏幕甚至出现了带有浓厚文革极左色彩的政治标语。那么当时在中国舆论引起轩然大波，带头出来批评反对的是著名的红二代，中共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马文瑞的女儿马晓丽。她当时第一时间就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直言这场演出是文革的复辟，是极左思潮的肆虐，违背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的政治决议。那么当时2016年还有一些公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他们也批评这个红歌会搞倒退、搞个人崇拜、左倾冒进，甚至当时的北京的一些党媒还纷纷追查主办单位的资质是否违规。那么事件发酵之后，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中国歌舞剧院等单位火速发布声明，指责主办方提供虚假材料，涉嫌违规借用组织名义，官方采取了查处和冷处理的措施，避免其被解读为中央的官方立场。你看当时唱红歌啊，还是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状况。尽管当时习近平提出来两个三四年互不否定，企图为文革借尸还魂，但是中国社会当时还不接受这个东西，对红歌还是非常警惕的。那么习近平当时也不得不对这种红歌会进行限制，但是十年过后没有人再敢限制这些红歌会，相反出现了整治郭德纲改词儿、改红歌的歌词儿，而且形成了全国的热点新闻。所以它还是反映了政治秩序啊与符号的管控完全转移。就2016年尽管习近平已经开倒车，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舆论还没有完全反转，就当时民间也好、体制内也好，还有人敢公开的来遏制这样一种左的政治运动，党媒也还敢谴责这种红歌会。但到今天呢，整个政治秩序啊发生变化了，社会的舆论监督包括民间的监督完全反转，就从防左一步到位转到了举报不忠诚。2016年的时候，红二代、知识分子、开明派还能够在主流舆论当中去公开发声、发言，敦促官方防止政治的左倾、防止文革遗风。但是到今天，你这种体制内这种监督的声音根本发不出来了。你看这一次官方借助啊网民的举报，它不是依据啊法律版权意识、知识产权，而是完完全全人家公开承认就是依据侮辱红色经典、违反公序良俗、政治审判。所以如果说十年前官方呢不得不压制左，那么到了十年以后，他竟然变成了左呀、啊、还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所以郭德纲这一次被整治，他能够让我们更清晰的看到今天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官方的政治倾向、政治审查的标准、民间舆论的裁判都发生了、啊、极其深刻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大尺度的变化。所以你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不会把 郭德纲这个事件当作一个娱乐新闻了，他对中国社会来讲，他就是一个很沉重的新闻，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变天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